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继续讲讲关于美国的这个内政。最近这一段时间来呢，的确出了一些比较大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和这个已经选上美国总统的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今天在白宫呢就见了面啊。这个也是一个礼节性的一个交往，也就是说已经选上的总统和上一任的总统，那么大家在椭圆形办公室见一个面，非常正常啊。那个13号啊，这个访问了白宫，两个人见面呢，整个气氛都非常友好。我估计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话要说，他们想要讲的东西呢，可能也就早就讲清楚了，因为在历次的辩论里面，大家讲的这些内容、这些问题，大家都心中有数，还挺客气，也没有什么矛盾，也没有什么冲突。那么，这当然他们讲话的内容没有公布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他们两个谈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注意到有一件事情是要特别的关注的，就是 Joe Biden 最近也要到南美洲啊参加这个峰会。这个峰会呢，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会去参加，所以呢还有一次的这个 Joe Biden 和这个习近平的一次会面。那我就不知道这次Donald Trump 有没有问 Joe Biden 准备去谈什么啊这件事情。那么因为呢，这个两国元首的会面上一次是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在旧金山。那么现在呢还有一次，凡是这种国际的峰会呢， G20 的峰会啊，这些峰会往往都创造一个特别的机会，就是本来那些不准备互相访问的领导人能够在一起，然后约个时间大家见面谈一谈。不过我怎么想呢，都觉得 Joe Biden 这次去呢，礼节性的原因大于这个实质性的原因，因为他还有两个月的这个美国总统的任期，我估计他在任期里面他也不希望出现很大的这个政策性的这个变化啊，所以呢估计呢就是打打招呼，表示两国要保持这个友好的关系，大概就是如此而已吧。我估计得到的大概就是这样。那么今天呢，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这个 Donald Trump 所形成的新的内阁。我最近在这个一些节目里面，大家讲到他的新内阁，他这个新内阁呢是一个鹰派的内阁，他选了好多个人，这些人呢都是这个在各种外交政策上、在内政政策上是鹰派，特别是外交政策。我们一般讲鹰派呢，这个 Hawk 是拿来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在外交政策上比较强硬的。那美国在对外政策上比较强硬的是哪些国家呢？俄罗斯、中国、伊朗、北朝鲜啊，这些国家就是美国这个有政策的摇摆的，也就是说温和派希望和这些国家不要闹翻，这个鹰派呢不怕闹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程度。那么在最近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人员的任命上面，的确发现呢鹰派的人物占绝大多数。我到今天为止呢，看见这个 Donald Trump 选出了大概8-9个这个内阁的成员啊，在11号、12号已经有人了。那么现在呢，逐渐的这个名单在扩大。那么这个名单里面，这个选出来的人里面，我看清一色都是鹰派，没有一个温和派。那包括很多人了，国家这个安全委员会的这个顾问啊，这个还有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还有美国国内政策的顾问，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啊等等。当然今天最大的一个争议就是他选的这个新的国防部长啊，国防部长是引起军方内部这个大地震啊，这个我们等下再讲。但是总体来说呢，他现在呢就已经得到了这个多数。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呢，现在呢已经不断的对他的内阁成员和他的重要官员的开始任命，因为那个要两个月的时间，要不能说到了上台才去任命这个内阁的成员，现在就要任命啊，看还要打电话呀、联系啊，那些人能不能做，愿不愿意做，那么做了以后大家还一起开会啊，还要想想这个国家能够怎么样啊。那么我们其实想想他这两个月，严格的来讲就是个把来月，Donald Trump 要任命多少个这个重要的官员呢？他任命1000多个这个政府的职位， 1000多个可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不是我们想就任命几个内阁成员，下面班子大了。其中呢，这个1000多个新职位里面，有一多半需要通过参议院的这个通过，1200个啊，如果有1200个是通过这个要通过这个参议院的，那么另外还有450个是无需参议院的，比方说他的白宫安全顾问、他的国策安全顾问。那些都是 counsel， 那是顾问，所以那个呢就不要通过这个参议院，但是绝大部分1200个要通过参议院的批准。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估计呢他到当选以后都还没有结束，就从现在开始任命一些最重要的，然后一批一批的任命，一直呢大概要到这个他上任以后还得几个月。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不过目前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国务卿啊，这个是 Rubio， 是当国务卿，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啊 Susie Wiles， 这个白宫的办公厅主任，还有美国联邦司法部的部长，还有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啊，这个非常重要，还有很重要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局长，这些人呢都已经公布了。那么这个名单一凑起来一看呢，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强烈的鹰派的一个立场。那么这些鹰派呢，如果我们做我们华人来讲，我们就知道中美关系呢可能会更加恶劣，这个就是大家猜得到的。因为如果他想和对华关系搞缓和的话，他很多人他不应该去任命的，比方说这个 Rubio 是一个，他不但是强硬，他对中国简直是有些敌意啊。Rubio 是遭到中国这个制裁的啊。我昨天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讲了 ，Rubio 都不知道怎么到中国访问，他因为当了这个国务卿，那就是等于是美国的外交部长，那外交部长被中国制裁，他怎么去中国？去不了。而中国的官员会不会和他握手呢？我估计也成问题，因为他是个敌人呢。所以呢，这就是他现在任命的这个内阁。这个内阁呢，非常的比较特别啊，这个整个组成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讲讲了这个整个的过程。Rubio 是第一个啊，我们讲 Rubio 呢，他就讲的多了，因为 Rubio 被中国制裁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他都涉及，特别是2019年关于香港的这个问题啊，他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的这个让中国觉得不高兴的，所以制裁他们。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并且呢，他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对中国不利的这些事情，所以中国对他非常的反感，就是 Rubio 啊，拉丁裔古巴人，他是全家父母是从古巴逃到美国，在佛罗里达，他是在美国生的70年代，那么但是他是一个讲西班牙语为首的这样的一个拉丁裔的美国国务卿，但是呢有强烈的这个反华的情绪，这是讲的美国的鹰派的第一个。另外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不要通过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批准的，叫做 Watts 啊 ，Michael Watts 呢，他呢是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他有很大的这个关切。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呢，他觉得美国应该是努力的想让自己的企业回流，那不能过多的依赖于中国进口的物资，特别是稀有的金属的这个矿产的这个进口。美国有几个这次任的鹰派都这个态度啊，所以我说现在这个问题呢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这些人去当了美国的内阁，对华关系呢就好不到哪里去。那么这个 Watts 呢，但很多人都不知道，但这个人呢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陆军的特种部队的一个军官啊，当过很长时间，27年在陆战队里面工作。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Watts 他对中国的意见特别多啊，他包括中国学生有这么多学生来美国，30-40万学生来美国读书没问题，但是里面有些人呢来了以后啊，他就反对犹太人呐、啊，搞这些事情，他觉得这不能接受。这几个人呢，他们都在对华的问题上有特别这个激进的这样的立场。这不过今天呢，现在就讲了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任命了这个作为联合国大使的一个重要的人，就是 Alice Stefanik。Stefanik 呢，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鹰派的成员。那么她呢，她是基本上是又聪明又强悍一个女士啊， 他呢是要美国优先的。有些人说他是个 fighter， 就是一个战士一样。那么才40岁啊，现在当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上一任是 Haley， 这一届呢就是 Stefanik。这几个人呢都是非常非常强硬的，特别是对美国国内的反对犹太人、支持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他觉得极为的这个不能容忍啊，所以这个态度非常强硬。如果 Stefanik 到了联合国呢，那美国会在联合国公开场合上面去表态，明确的支持以色列的这个政策，反对恐怖主义的。好了，我们说这个已经有一大堆人了，我们讲了很多啊，这些呢大家已经听的都知道了。不过大家说这个美国到底是不是想跟中国把关系闹翻呢？我看有很多说法还不是，就他留了一个后门。什么后门呢？他其实呢就是不用 Pompeo。 庞皮奥是他的一个用的非常得心应手的这么一个人士。 Pompeo 也是非常坚决的反华的。那么如果他用了 Pompeo又用了这个 Rubio 这两个人，那美国这个内阁那个反华色彩就太浓了。但是呢最近呢 Donald Trump 说他不用 Pompeo 不用 Haley， 也没有解释原因。那我想呢有很多人讲说 Pompeo 曾经在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出席听证会，对这个听证会呢讲了一些不利于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言行。我翻看了一下Pompeo 讲的这个话，我倒不觉得是特别的挑衅性，也没有说往这个 Donald Trump 身上倒污水。我估计呢把这个 Pompeo 不列入内阁其实是留了一个对华关系的后门，也就是说不是全部用这个最反华的这种内阁的成员，所以留一个后门。我估计啊这是一个道理是这样。因为呢已经有 Rubio 啦，有这个 Waltz 呢，这些都是知名的这个反华的这些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个 Pompeo 就不要进来再搅和一手了。如果有了这几个人，那美国政策连一点松动的余地都没有了，就因为全部是一个腔调。现在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呢这个对于中国的处理对美国政策的人呢，看见 Pompeo 没有被任命呢也估计是比较开心的。因为 Pompeo 任命呢那就一点回路都没有了，留了一个后门的。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议论最大的还不是这些人，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呢，这些对华鹰派任不任命美国人看得不太清楚。因为美国人对华政策它是美国人不会放太大的心，美国人最关心是国内经济问题，第二个就是俄乌战争，这个以哈战争，这些战争美国人因为我们要给钱呐，我们要支持啊。至于美国对华政策呢，美国人都很相信，就增加关税就行了。无论是 Joe Biden 还是这个Donald Trump 都是增加关税，多增加一点，这个市场上少一点中国用的物资，也不会有很多人觉得特别的反感。这点是肯定的，因为呢美国第一个可以找到代工的国家去做啊，你这个牙刷呀，这个肥皂啊，或者是衣服啊，鞋帽啊等等，这些东西不用 Made in China 慢慢的去换啊，这个美国也老百姓有这个心态的准备。那么但是呢这个有一个职位呢美国人很在意的，那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长呢其实一直以来这个都是有很强烈的这个对于政治影响的作用，因为国防部长的人的任命如何呢会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防部长如果凶悍的话，美国的这个国防政策就会整个转向鹰派。那不管你是鸽派当外交部长，那国防部长在那边一搞的话呢，你就没办法不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最近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美国的这个当选的总统 Donald Trump 呢就命令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 Pete HegsethPete Hegseth 这个译成的何格斯啊 Hegseth 就任命他呢担任美国国防部长。这是一个今天最大的新闻，为什么呢？因为 Hegseth 呢他本来是 Fox News 的主持人， 就是他没有这个军队的经历，你是个电台的主持人，很右倾的立场，现在命令这个黑塞跟他出来担任美国的国防部长。当然美国国防部呢是文官领导，那可以用文官，但这个黑塞今年才40来岁，他真是没打过仗，没有经验，领导一个100几十万人的一个美国的这个大军队。这个所以现在呢，我看这个网上热议纷纷啊。他呢现在被突然间任命出来要领导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强的一个军队，这个呢不光是一般美国民众有些吓一跳，美国五角大楼这就吓了一跳，整个防务界也吓了一跳。因为呢 Hasek 呢他是做电台的主持人，他是一个退伍军人，那么但是呢这个他最近的言论呢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关注。他是在评论里面他说这个认为呢美国军队呢是有点落后，但是他其中有一点讲，就是说如果中国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军队不一定能够占上风。他对美国军队的批评非常大，他直言讲，因为美国人总是觉得美国军队是强大无比的，这个 Hasek 在电台节目里面讲，就是说美国军队不是最强大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军队里面已经腐烂了。那这个人出来当国防部长，那你说美国人能够不慌吗？美国军人能够不慌吗？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这个 Hasek， 他为什么说这个如果跟中国对战起来，解放军要努力的打赢美军，而美军呢本身呢落后，为什么他会有讲这样的话呢？这个一般美国军人都很骄傲，认为美国绝对是强力的，那不管跟俄罗斯打跟中国打，美国军队都一定能赢。现在搞了一个国防部长认为美国军队赢不了，这个说我们有吃亏，我们有落后的地方。他为什么呢？他自己还当过兵。那么 Hasek 呢他出了一本书，现在大家可以找来看看，这个呢叫做对战士的战争，他说 The War on a Warrior， Warrior 就是这个战士啊，打仗的人嘛， The War on Warrior 也就是说对战士的战争，那也就是说美国军队现在的士兵啊遭到另外一场战争的威胁，这场战争跟中国没关系，跟俄罗斯也没关系，就是美国军队自己搞自己。他呢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就关于自己当兵的这个经历，那么并且呢他在这本书里面严格的批评为什么美国军队现在不能打呢，那就是这个美国觉醒这个政策，这个 woke 啊，这个所谓美国的这个要觉醒。这个觉醒呢是指什么东西呢？觉醒就是同性恋啊。美国军队呢因为在这种左翼思潮的影响之下，这个军队里面已经开了很多的禁，变性啊同性啊这都容许的。原来在美国相当保守的这个军事这个体系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允许的，比方说同性啊这个转性别啊等等，这些大家都觉得这个你可以做，但是你不要当兵，当兵呢那就是一条汉子或者是一个好女人，就是打仗的。那么但是美国这些年以来呢，由于这个 woke culture 也就是这个觉醒文化，那么美国军队呢现在不能打，整天讲这个谁跟谁。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当兵的男性为多，如果同性多了以后，那基本上呢就大家忙别的事情去了，就不打仗。我估计这个今天我们所任命的这个Hagerth 大概就是这个态度，所以呢有很多人对他不满意。那个最近呢他说他在我今天看见就是香港的南华早报就有一篇文章，他说现在呢这个中国方面正在打造一支能够打败美军的这样的一支军队，也就是解放军现在能够打败美军。他说美国呢总是落后10年啊，这个美国整个这个意识形态落后于中国。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美国的军方有人这么讲，美国军方我一直讲很骄傲的一个军方，觉得自己是很成功的军方，现在来了一个国防部长说美国打不赢啊，要打赢你首先意识形态上要改造。那么他呢这个说我们事实上美国在很多方面都对中国的发展他的预期不足，有些预期什么不足，一个解放军发展这个超高音速的飞弹，美国呢慢吞吞的，俄罗斯做了超高音速飞弹，中国也做了超高音速飞弹， 啊，并且在阅兵的时候都推出来了。美国呢自己做的慢，超高音速飞弹呢做的也不是那么好。美国呢总是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核潜艇，有足够的这个陆基的导弹，有这个飞机带的这个导弹，所以呢不太研究这种超高速的导弹。美国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落后于中国啊。那么但美国也不讲，美国说我什么都有，结果现在新选上来的这个黑格斯这个新的这个国防部长呢，他就公开讲，他说这方面美国落后了，不但落后，你甚至没有意识到你落后，你因为你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那个他说当时呢，他说我们呢这个所有的兵力的核心这个投射平台我们放在航空母舰上啊，我认为航空母舰有很多的飞机我们能够投射啊，有核的三位一体，有陆基的，有空中的，也有这个海上发射的。但是呢我们说美国呢有一大堆这个航母，但是现在问题，这些航母遇到的呢是一种我们对付不了的东西，就是超高音速的这个导弹。这个导弹呢它进入地球的时候，它飞了一圈，它是用这个滑翔机的方式，根本没有声音的，这就下来，速度呢高到不得了。如果美国的航母十个航母都出去，有十五枚这个超高音速的导弹打向航母，那我们就完蛋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国防部长真是能讲话，我所以觉得今天美国国防部一片骂声，就是这家伙他是疯掉了。但是我估计这个人讲的这些理论呢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作为美国国防部长，他讲的这么彻底，他也当过兵。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这个 Haggis 是个什么人？他是今年才44岁，美国很少有这么年轻的国防部长。他生于这个明尼苏达州啊，明尼苏达，读书读得不错，200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啊。这个然后呢加入了这个陆军啊，陆军，他是陆军的军官。那么然后呢他就在步兵里面任职啊，就是当步兵的。2004年他就随同他所在的那个陆军部队就到了这个古巴的关塔纳摩基地啊。关塔纳摩基地是美国在古巴的一端啊，有一个美国基地，现在也不在古巴手上，是美国长期占领的一个基地。他呢就住在古巴的关塔纳摩基地。到了古巴的这个任务完成以后，这个赫格斯呢又自愿的前往这个伊拉克去服役。他在伊拉克是打过仗的，当过步兵的排长，当过这个 National Guard 作战的指挥官。2012年他才调到阿富汗，到阿富汗呢又面临这个塔利班的这个战争，并且担任这个高阶的反叛论的这个教官，是教，所以这个人能打仗。这次美国其实有好几个人这个来当了内阁成员都是很好打仗的，像 Wards 那个当了27年的绿色贝雷帽的特种部队的成员，而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国防部长才44岁，他在军队里面干了上10年啊，并且呢他是在伊拉克在阿富汗都打过仗，所以这个人呢他不能说他对战争没有了解。那么大家呢事实上他对美国军队是有意见的，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武器发展的概念远远落后于现实。现在中国有这个超高音速的巡航导弹，美国啥都不想啊，一直还是说我们的航母非常了不起，他说这个是错误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 woke 这个觉醒化的运动搞得美国军队的这个低效率化。他批评什么呢？批评美国军队追求种族的多元化呀，一定说有多少黑人，有多少拉丁裔，有多少亚裔，有多少白人，按比例来打仗嘛，你搞什么种族平衡的比例呢？只要能打就行了。他对这个意见非常大。他说这个第二讲性别平等啊，这个有些战争这个男女都要参加，男女也占这么一个比例。那么有些事情那就是男的打比较好，没有什么种族歧视，要冲到第一线那男的总是冲，那军队一向就这样，妇女呢在后面搞这个后勤啊，联络啊，电讯啊，这些技术性的工作，男的呢冲杀到第一线。 现在呢，美国军队里面这种种族还有性别平权观念，那女的跟男的一起冲，那就打不过了。所以美国最近选了很多女兵做表演一样，开 F-35 的战机啊，这个作为这个美国最大的军舰的这舰长啊等等。而这个黑格斯，这个赫克斯，他不满意，他说这个跟这个性别没有关系，这个作为打战的效率，这是他的那本书啊，就是对最战士的战争的这本书 The War on the Warriors， 这本书里面他点名道姓，他说呢，我们呢要想办法救救我们的战士，否则我们的士兵就送上前就当炮灰了。我们美国要赢得未来的战争，一个是我们在战略思想上要有一个更新，你面对这么多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你怎么打，你完全没准备，你还是做那个梦说我的航空母舰很厉害，有一个战斗群，他都是旧的，他说这个怎么应付不了。我很少看到美国这个有这样的军官，美国军官总是觉得自己非常的伟大，非常能打，结果呢来了这么一个啊，并且选中了。那么他说现在五角大楼，也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各个部门在招募信息里面就乱七八糟，拥抱性别平等，你同性的也可以来，欢迎你们来，那个种族的多样性，欢迎少数族裔加入美国军队，他整个气氛非常愚蠢。他在他书里面说 stupid， 整个这个气氛很 stupid， 因为你又不是搞政治选举，你是来打仗，你讲这些话干嘛呢？所以呢他在讲这个在军队里面过于强调这个 LGBT， 像这种所谓同性、双性、跨性别等等这些，还有变性，他说这些是极为愚蠢的。在这个问题上，当然现在左翼一定骂他骂的狗血淋头啊，但是我其实想想他讲话呢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现在谈的是战争，是打仗，你打仗你搞这么一大堆的东西，这个仗还能不能打？这个大家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不谈打赢仗，只是谈军队要变成一个种族思想性别上面是平等的一支这个团队，那么这些东西对打仗有什么用呢？好像没有什么用。所以这个 Higgs 呢，他这次的被任命呢就引起了这个大的地震了，他并且呢他说我们在这个军队里面，我们其实需要的就是真正是对爱国的，第二个有勇气的，身体良好的，他说这就够了，这就是军队。至于他是什么种族，他是什么性别，什么性取向，那跟打仗没有关系。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考虑战争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自己说得非常的伟大，那但是呢中国在崛起，并且中国在做一些比美国还要快的事情，美国呢还在做梦啊。他这个讲法，这个事实上呢是我可以想象现在五角大楼的人都恐惧，因为这个人当了国防部长，他上台他有多少人要遭到他的解雇啊，他就肯定不满意了，他毕竟又是个文官。那么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在任命他当这个12号任命这个黑格斯担任美国的国防部长的这个候选提名人，当然还要通过国会了。那么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也讲了这本书，这个对战士的战争 The War on the Warriors， 这本书我估计 Donald Trump 是看了这本书，他肯定是觉得这本书讲的有道理。黑做个他如果获得提名，那他肯定会了，但是要通过这个参议院啊，参议院我估计呢恐怕有一半人反对他，这个我不抱乐观的想法，因为这个人在这方面他触动了太多人的这个利益链或者是政治价值链，因为有很多人现在是美国的这些政客，他基本上是为意识形态在工作，他不是为这个效率而工作，所以现在挤头了，国防部要扭过来找黑格斯这样的人，美国的政府搞了一个效率部，让伊隆马斯克来搞，也就是 Donald Trump 这一任估计是用尽所有的力量把美国这些影响美国国家效率，不管是战争还是军事还是这个经济还是金融，全部要扭过来，并且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裁减和换人。有些人说这是美国的危机，我好像觉得现在这个 Donald Trump 的做法呢是让美国回到以前的那个价值观，这个我觉得成分很重，也就是说我不跟你再讲这些政治游戏了，我们想这怎么办 国防部它的作用就是打仗保护国家，其他没有，别都别谈，因为国防部这里面大家打仗，你谈什么性别的问题呢？这些问题当然大家说，哎呀，如果这样来那就一定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那已经有很多规定，我估计做不到啊！你说一个白人敢歧视一个黑人的士兵吗？不可能的。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都是黑人的，那没有多大的事情。但是呢，有这个强调。当然，有很多人说，这个 Donald Trump 对这个黑格斯的任命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啊，因为美国国防部一个预算大，8000亿美元的预算，拥有130万的军人，还有140万的 National Guard 国民警卫队啊，美国的第五军，有这么多人，并且呢有大量的现役军人在海外，有几百个军事基地，换了这么一个44岁的这个对现在的这个国防部的政策不满的小子，这个乱套了啊。但是呢，这个呢，是我从这个事情上面可以看出，这一次呢，这个 Donald Trump 真是有心要做一票大的。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